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17号到1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星星的故事，作者小娟。星星还是个刚刚开始蹒跚学步的小婴孩，可以脱离爸妈的保护走上几米远，但时常还走不稳。爸爸妈妈都是大法弟子，经常借带儿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那天上午又带他出去到邻近的楼区玩，妈妈刚拉起星星的手想带他练习走路，小星星却一个劲地朝前面的一条小马路走去，大约走了几十米远。妈妈正觉得奇怪，看看马路上也没有人啊。正好这时有一位60多岁的奶奶拄着拐杖有点费劲地走过来，妈妈心领神会地笑了。纯净的小星星这是领着妈妈来寻找有缘人呢。妈妈抱起星星和这位老人讲真相，老人家果然是个根基很大的有缘人，得了脑血栓6年了，身体却逐渐好转，遭过重车祸和其他难，他都坚强地活过来了，并且打扮得干净利索。妈妈深深地感慨，生命啊，真的是轮回再等法，千年苦熬煎，在人间历尽万难，可老人有心结。妈妈带着佩服和鼓励的语气说，阿姨，你是个了不起的有大福报的人，不要抱怨命苦，你看这世上的人没有不苦的，他没有你这个苦，他有别的苦。你今天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并退了邪党组织，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现在星星快1岁半了，一天跟爸爸妈妈打车去超市，在买熟食的地方，星星忽然指着卖肉松的阿姨大声叫着打招呼，妈妈赶紧跟过去，星星拉拉阿姨的手，好像认识一样朝阿姨笑。妈妈马上智慧地和这位有缘人讲真相，果然这个阿姨马上就同意三退了，好像他在这就是等着听真相呢。星星还经常帮妈妈收拾抽屉，有几次妈妈写好的真相信件好几天了还没有邮走，星星忽然打开抽屉，好像很生气地从很多东西中专把真相信件拿出来扔到地上就走了。妈妈惭愧地捡起这些宝贵的真相，知道是师父又用这个方式点化自己拖拉了，赶紧叫爸爸把信邮走。星星特别喜欢听法，尤其一听妈妈背红银，总是扑闪着纯真的大眼睛，忽而仰着小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忽而会心的微笑，是那种融于法中才会有的幸福的微笑。那纯真的样子总是感染的奶奶同修喜欢得不得了。当然小孩子总是很调皮的，星星也经常顽皮不听话，很累人。这种时候大人们如果经常能对照师父的法，找一找自己的不足或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孩子多数都能变得乖巧听话。其实真像是师父讲的那样，孩子是给我们当镜子照的，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包括姥姥奶奶辈的同修，哪怕再苦再累也不要对孩子烦心抱怨耽误我们修炼，其实他们是小弟子，只能是帮我们修炼啊。从另一个角度讲，带好小弟子 一起走好修炼的路，本身也是在我们修炼其中，是师父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而且也是童趣而奥妙的。
法会交流，参加天国乐团之印度正法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从台湾天国乐团成立以来，足迹遍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巴厘岛、西澳、英国以及香港，在台湾也是由南到北，借由参与各种活动和众生接触，传递大法的真相与美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天国乐团也逐步成立，共同组成亚太天国乐团。以下就以今年两次跟随乐团远访佛国圣地发源地印度的心得体会，与同修分享参与其中的心得。由于个人在天国乐团成立的前一年，就梦见自己在印度某地发真相资料，抢时间赶在大淘汰来临前救人，拼命地对一群广大不懂中文的众生发资料。众生就算不懂，还是很认真珍惜地看真相资料，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是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醒来后，我既惊讶又纳闷，因为当时的正法与修炼形式都不可能去印度。当天国乐团同修提及去印度的可能性时，马上回想起这个梦，感受到这就是我的使命，就是我和那里众生的约定。两次印度行触动最深的就是感受到没有遭受邪恶洗脑与毒害，没有中共从中作梗控制的威胁利诱下，众生正的表现展现出正法弘誓已经证到人间这一层，完全感受到正法弘誓整片整批的横扫，威不可挡。由于身处台湾这个受到中共很多黑手的干扰下，直接面对的都是受到中共迷惑的世人所体现出来的难度，也由于很多因素的干扰，使得人间各个方面的表现的改变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很难真正的感受到正法弘誓的迅猛。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修炼的不足，远远赶不上正法进程，因此在印度所展现出来的一切，恰好是实实在在的展现了此时人类应该对大法的态度，体现出了众生等待救度的心的急迫，以及旧势力即使竭尽全力也已经抵挡不住正法弘誓真正的展现。每一次活动的成功背后都凝聚了大法弟子们强大的正念，比如这次印度活动需要印度、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四个国家的同修一起协调，少了哪个国家的同修，这次的印度都无法成行。此次也因为天国乐团要去印度，因此当地同修才有机会去跟印度所有高层讲真相，为后来的活动奠定了基础。一开始印度同修压力很大，因为当初想申请参加除妖节庆祝战胜邪恶的节庆，但是印度刚好先前发生了三次的恐怖攻击事件，因此印度当局否定了我们的申请，而同时佛教的达瑟拉节申请也无下文，对于听到的每位同修都是一个冲击，怎样摆正坚定地走下去。当所有同修的心都不动摇后，情况也发生转变。负责筹备典礼的前部长夫人原本驳回我们的申请，后来她梦见一个军乐队参加庆典，信佛的她相信这是神佛的指示，因此特邀天国乐团前来演出。或许她当初发下的愿望就是要在大法弘传之时，即使她并不是大法弟子，仍在正法救人紧迫之时，以自己的条件助施正法。第一次去印度 主要是参与学校弘法与人权圣火。在最后的游行中，我们看到了佛光普照，甚至肉眼都能看到满天的法轮，景象殊胜无比。当我们于今年10月6日至10日第二次再度到达邦加罗尔时，带领全校师生修炼大法的校长已经将大法传至80多所学校中，许多学校体育课就是练法轮功，下学后连家长都跟着学练。此外更得知校长已经买一块地盖一间真正的完全以大法为指导的名会学校。这其中还有个插曲，印度同修因为照片上出现法轮，因此买那块地，他们相信那是师父同意的。那里本来没有水源，很干旱，当同修们为建学校而没有水源而烦恼时，奇迹似的，当施工人员往下挖2公尺后，突然一股水源源源不绝自动冒出，大法无所不能的威德再次展现，印度同修也由此更相信大法。在印度邦加罗尔和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同修会合后，前往麦索尔皇宫绕园区一周，并在大法真相摊位集体练功发正念。晚上印度麦索尔市长亲自开幕，引领天国乐团以及腰鼓队游园一周，途中印度的国防部长亲自聆听一首法轮大法好之后离去，而当地园长更带领我们到原先完全没有要去的地点表演，那里的众生更多。结束后，游乐园园长还颁发给天国乐队的同修每人一张感谢状，感谢天国乐团的演出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祝福。晚上住宿在当地一家天主教的学校宿舍，为该校的校长学生们吹奏大法乐曲，即使已经一整天风尘仆仆赶场的吹奏下来，同修们依然一丝不苟地吹奏表演着，即使大家都很累，也没有因为很晚以及尚未吃晚餐而有松懈，依然坚持将大法的美好传达给每个有缘的众生。隔天一早4:30搭印度国内飞机到内普尔，参加每年一度的重要节庆达瑟拉节，首先到达妙海龙宫寺演出。印度自古以来都需脱鞋进入寺庙，而天国乐团开创了印度千百年来的先例，直接整装穿着鞋踏上了佛的圣殿。虽然在殿前只有吹奏一首歌的时间，但是从去到出来，天国乐团的吹奏从未间断。当我们踏上圣殿，许多同修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法轮圣王来了，众生等待已久的法来了，圣王归来。整个过程就像是恭迎转轮圣王来临一样的殊胜。寺庙的住持亲自引领法轮大法的横幅以及天国乐团走出了寺院，对着同修举着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其实举横幅的同修以及引领的印度同修常常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但是师父带领着我们慢慢地走向了舞台的最高位置。在之后的活动中，由法轮大法横幅引领的天国乐团不论走到哪都是众生的焦点，大法都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个庆典顿时变成了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我们就是那个庆典的主角。比如在妙海龙宫寺的演出，表现上是当地主办的委员会成员到场聆听后同意了我们前往此次佛教达瑟拉节庆典的据点，同时天上人间正法弘誓的轰轰烈烈展现无疑。当地一个地位最高的大喇嘛，虽然一般佛教徒见到他都要下跪膜拜，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亲自在前面开路，引领天国乐团穿过人群引领至舞台前，他还向指挥敬礼然后双手合十。晚上7:10在大舞台下针对数十万现场参加的佛教徒演出，整个过程不论是定点演奏或是游行， 走的每一步，周围都是满满的众生，同时也促成了亚太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受邀参与隔天庆典的开幕，直接在大舞台表演一小时，即演示法轮功功法。当天来自全世界各地百位以上的大和尚大喇嘛齐聚一堂，坐在下面听大法弟子演奏，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过程中乐团同修询问台下数万的佛教徒喜不喜欢法轮功，要不要学练法轮功，众多佛教徒热烈回应愿意。之后到达当地最大的寺庙表演，从入口延伸至寺庙，一望无际的众生，数十万的人聚集参与佛教庆典，聆听天国乐团的演奏，醒目的法轮大法横幅展现在世人面前。最后佛陀宝塔露台广场台下数万人跟随的大法弟子同声欢呼法轮大法好，过程中每个团员都拼命地吹奏，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就算吹得很累，甚至嘴都破了，指挥看到满满的众生也不间断地继续指挥大家吹奏，从早吹到晚，从晚吹到早。从妙海龙宫寺的演出到我们离开前，全印度当地30多家媒体采访，包括当地最大的电视台现场直播天国乐团晚上在大舞台的演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照相机摄影机跟着，随时都有媒体对大法弟子拍照并上头版。一直到我们上车前往机场前，周围的众生都跟着我们念法轮大法好，不光是众生的得救，还包括同修们整体提高。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离开印度前，在机场都还有考验人心的事情发生，几乎所有的台湾学员都被冲击到了。由于事前多换印度卢比，因此许多学员就想把剩下的钱花光，结账时竟然发生了买一送一盒巧克力，甚至有人买三送四盒，但是也有人买三一个都没有。有人是因为太多盒而烦恼，有人是因为一盒都没有而动心，有人买六想说会送六盒，结果只拿到两盒。看到的听到的都在考验大家怎样面对利益。然后最后又来一个考试，发现那些巧克力再过4天就过期了，回过头来才恍然大悟，真的没有偶然的事情。以印度活动为例，虽然是宗教的庆典，但是众生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接受天国乐团的表演，法轮大法的横幅自始至终都在最前面最显眼的位置，也越来越能了解为什么师父会让弟子成立天国乐团，以音乐的方式救度众生，因为他能突破众生的观念，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众生接受大法，希望众生得救。而我们也在这过程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以下就以师父的红银二红事大愿与同修共勉：历尽沧桑红愿了，岁月蹉跎一念中。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在机场对中共官员讲真相，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去年2月得法的学员，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中共官员海协会会长来台时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执着与不足的地方。首先简短叙述一下整件事情的经过。2008年11月7日我跟太太到桃园国际机场，准备前往纽约参加媒体交流会议，那天刚好是陈某在台湾的最后一天， 将搭机返回北京。我们到了机场之后，沿着中正机场走廊走到底，原本左转可到登机门，太太临时想买瓶矿泉水，没想到右转之后看到许多的记者在等待，才知中共官员返北京的班机时间是10点，而我们的是9点25分。因为前几天都对该官员讲真相有了经验，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登机门找其他同修一起近距离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当时有的同修觉得在这边发正念就行了，有的想要学法练功，我们的心就动摇了，就只跟十几位同修说明当时情况，其中有2位同修愿意过去发正念。我们这一团去纽约的有30多人，我们4个人就在陈某的登机门发正念。到了我们登机的时间，其中一位同修就先去登机了，但不一会儿记者的阵势不同了，陈某来了。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来，急急忙忙地讨论要不要喊法轮大法好，但可以讨论的时间很短，转眼间该官员已经经过了面前，距离不到3公尺，再不喊时机即将错过了。这时候我太太喊了第一声法轮大法好，接下大家就一起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喊了3、4声之后，摄影机相机都转过来对着我们拍，我太太跟另一位同修转身躲过了镜头，我继续坚持一个人在镜头下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共官员就进入了机场休息室，一位航警出来制止我并把我带离开。后来有3家媒体访问我为什么要来喊，我回答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喊是希望台湾的人民不要被中共所欺骗了，我们很清楚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大家想一想，一个政权可以对他的人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他怎么会对台湾人民好呢？这些镜头透过电视实况转播，立刻全台湾的新闻台都播出来了，当天也不断地被重播，因为跟陈某距离很近，他肯定听到了。听说该官员没有想到会在机场也碰到大法弟子，当时他的表情很尴尬。以上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下面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得比较好跟比较不好的地方。那天我做了很多决定，如果不是前4天参与了讲真相的活动，那天是没有那个正念去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的。如果没有前面4天的参与，真的遇到陈某的时候，很可能就没有那个正念去喊。很多事情也因为有了前4天的参与，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知道要到登机门近距离发正念，不管陈某会不会来，至少把另外空间场清理清理。当摄影机突然转过来照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之前有位同修交流说，不能只是喊法轮大法好，要让常人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要加喊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不是在当下慌了手脚。后来面对记者的访问，也因为在前4天自己想过了这个问题，回答也比较顺。中共官员还没来的时候，我在机场一边发正念，也一边在想，如果该官员来了的话，我应该要喊吗？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里，师父说，当然这里边有正法形式的作用，但是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不去针对个人个体去讲真相的话，不去在社会上去讲真相的话，那么常人表面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神不会给他们每个人做的。所以人表面的这方面的东西，大法弟子是要去做的。当时我想人这一层表面是十分重要，如果人这一层表面不明白的话，也救不了这一个人，所以不能只是光发正念，必须得要喊。可是又想到父母亲总觉得我们太投入，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大法活动，担心他们不能理解，所以出发前只跟父母说我们这几天会不在家，但是现在这么多记者，又只有我们4个人，如果喊了一定会上新闻露脸，父母也一定会知道，而父母没有想到我们是出国，知道了一定会很生气，那我们会不会把他们往外推？喊了之后会不会被航警赶出去？这样的话就不能去美国开会了，机票钱也没了。当时心里头很乱，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这时候想到前几天对中共官员陈某讲真相时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从很高很远的世界而来，放弃了自己庞大的天体来到这里来做这一件事情，那么我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 当初下来不是单纯的放弃了常人的一生一世，而是离开了自己庞大的天体和永恒的生命，那我是不是也得抱着这样的心态才能够得回去呢？相比之下，现在我的那些考量跟执着又算了什么呢？于是我便静下心想一想，以救人的角度来说，哪一件事情重要？对陈某讲真相这一件事情范围广，救的人比较多，这件事情重要呀，我得要喊。尽管之前做得不好，对家里的人讲真相做不到位，但是现在对父母的情得放一放，自己想去美国开会的心也得放一放，于是决定站出来大声喊。其实事后还是十分难过的，在机场的时候没有体悟到应该叫更多的同修站出来证实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使同修错过了这个机会。想想看，有哪一个团体可以有机会在机场对陈某大喊，只有大法弟子有这个机会，而且是30多位大法弟子在机场等着。前几天在101大楼对陈某讲真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有大法弟子能在101大楼揭露中共邪党，其他的都是零散，没有影响力，只有200多位的大法弟子在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喊出的声音很大，射到101大楼上面反弹回来，回音飘荡在空中。如果我当时可以更坚定一点，多找一些同修去登机门，把全部同修都找过一遍，而不是找了10来位同修被泼了冷水就放弃，可能今天就不是4位同修，而是10几位同修去登机门，今天可能就是新闻头条，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这个舞台的场都清了，没有任何团体干扰，只有大法弟子是主角。现在麦克风拿到我们的面前，就等着我们发声，而我们愿不愿意发声呢？这一件事情过后，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跟家里的人讲真相。自己过去遇到这一个问题总是绕开，没有办法把家里的人也当成应该救度的众生，讲真相上总是没有办法做好。这次让我必须去面对这一个问题。家里的人问我说，如果你觉得你们去美国的事情是对的，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说？我听了觉得是师父在点化。我向内找找，如果我相信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为什么不敢说，而要偷偷摸摸地去做呢？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存有怀疑，而去顾虑常人的想法。想到这里，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我便开始跟家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美国开会，为什么要讲清真相。这件事情过后，我有一个心得，遇到问题不要绕开，那正是我们修炼中必须得要修去。在关键时刻，虽然有时候还是难免有去不掉的人心，但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把放不掉的人心放在后面，事情就会做成，也会比较圆满，比较没有遗憾，而去不掉的人心也因此有机会可以放掉。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帮助年长同修上网讲真相，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原本对电脑是一窍不通的，学大法后为了讲真相才接触电脑，后来因为我们地区需要推荐一位网络窗口，又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协调人就要我接窗口。当时我想会找我当窗口肯定也不是偶然的，所以就答应了，就这样走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因为本身没有电脑基础，一开始就是现学现卖，但碰到专业名词就一个头两个大了。有一次收到一封要推某真相工具的信，我把信读了又读，希望能搞懂它，可是实在太难了，里面的电脑语言根本不懂，想打电话问负责该项目的同修，但不知从何问起，烦恼了好几天，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在学法交流时，刚好遇到一位在电脑公司上班的同修， 我就告诉他我的难处，并把信转寄给他。在那位同修全力的协助下，这个项目终于在基隆推出，也得到很好的效果。逐渐的，我理解到一个新项目的推出背后都是许多同修长时间的研发制作与配合才能完成，所以每次送到手中的真相工具都很珍贵，如果没好好的在本区推动，不但辜负同修的努力付出，也会使许多众生失去明白真相的机会。后来有位同修问我能否在本区找些学员帮忙上网做一些事，我直觉的反应是很难，因为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但又反过来想，要是每个人都说难，这项工作谁做？于是请同修把程式寄给我看看再说。了解工作性质后，我发现此项工作操作简单，但必须守着电脑，很枯燥也很耗时。稍微有一些电脑基础的同修一般都在上班，时间比较紧，为上班的同修都有很多项目在手边，想一想确实很难找到人手来做。因为我们练功点年纪大的学员比较多，我就想为什么不找他们来做呢？毕竟老年同修较少有常人杂物缠身，几乎可以整天做这三件事，可是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电脑对他们而言是不同世界的东西，但我想如果耐心教应该不是问题，从而决定找他们来做做看。然而为了让他们尽快进入状况，不仅要有耐心，还要花一些心思使事情简单化。比如那个真相工具需要输入大写英文字母，我就把26个英文字母放大用粗体列印下来，他们一样画葫芦，一一对照键盘输入。开始时他们往往要找好久才能找到，我就在旁边加油打气，随着越做越熟，他们就有信心了，有人甚至会呼朋引伴一起来做，然后自己当起小老师，后来也要输入小写，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考验。我跟他们说，这是给你们提升的机会，不能在一个层次待太久，应该提高了。我就把小写放在大写旁边，让他们对照着键盘输入，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最后演变到要输入中文字，年长同修本来就识字不多，要他们打字实在太难了，有些人想要放弃，我就告诉他们，修炼就是要不断地提高层次，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那岂不是失去提高的好机会吗？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要教会他们打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跟台北窗口交流这个问题时，同修说有一个厂牌的手写板很好用，这样打字的问题又克服了。经过一再的考验，一再的突破，现在有些年长同修除了做证实法的事之外，也可以自己收信、上网看心得、使用电脑传达讯息了。从这件事我悟到，在大法中没有不可能的事，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就看弟子的心如何去摆正。有些年长同修问我，每天这样做就在讲真相吗？我说你们别小看自己，每件事都必须有人去做，大法弟子是个整体，纵然同修程式写得再好，真相材料编得再棒，没有人做这些基础的工作也是不行的，你们是小兵立大功。很多同修都说我很有耐心，我想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一窍不通开始的，一路走来较能理解不会但又不好意思问的痛苦，所以再怎么教不会我也很少不耐烦，如果不耐烦的情绪上来往往也能马上排除它。话是这么说，但从自己碰到的几件事中也让我悟到自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家有一位我称为姑姑的同修，她从小就在我们店里帮忙，几十年同住一个屋檐下，就跟自己的家人一样。她没有上过学，不过她还是会上网讲真相， 因为住在同一屋檐下，互动就比较随性。我们的电脑是并排的，当他做真相遇到问题找我时，如果正在忙，我往往会说你等一下我在忙，但是一忙就忘了这件事，有时口气也不太善。有一天他跟我妈妈谈论此事，被我听到了。他说他教别人时都是轻声细语，教我时的口气就不一样，要不是碰到问题非问不可，真不想再问他了。听到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不足，毕竟家人也是同修，口气不好同样会使他造成障碍。后来他有问题找我时，我就尽快放下手上的工作帮他解决问题。还有一位年长的同修，我教他时他都有做笔记，可是过不久又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就说你不是已经做笔记了吗？他竟然回答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种事一再的发生以后，我心里就想为什么就不会替别人着想，我已经很忙了还这样浪费我的时间。事后我悟到自己没修好，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何况一味的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能协助他解决笔记遗失的问题，这种事应该就不会一再发生了。另外有一次我发现一位老年同修家里的电脑闲置着很可惜，就主动去帮他安装程式，并且把一些该做的动作都事先做好，他只要做复制贴上的动作就可以了。但这位老年同修学习能力较差，记忆力也不好，经常丢三落四，一会儿这个东西不见了，一会儿又忘记怎么做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当时我不好的念头又上来了，心想我为什么要帮他安装程式，简直是自找麻烦嘛。有了这个念头以后，可能口气就不对了，我发觉那位老年同修有点慌乱了，我意识到口气不对就赶快调整过来。现在这位老年同修还持续在做，情况已经好多了，但有时还是会帮我提高心性。年长同修多少都对电脑存有怕心，好不容易突破，我们不能因为口气不好把他们推回去。打个比方，如果有同修很久没有联络，我们一般都会想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但如果深入了解，实际上可能是被我们不好的态度给挡住才不来的。我之所以会比较有耐心，也是因为我认识到对同修的态度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记得有一次参加北区集体学法交流，小组长私下问我为什么都没有发言，我说我平常没什么矛盾，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小组长说其实不是没有，是我们经常不把矛盾当矛盾，轻易地让他溜走。回家后我不断地反思这句话，也留意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发现我经常把矛盾当成是常人的是非来看待，没有和修炼结合起来，以致错失许多提高的机会。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有一次要送姑姑一条丝巾，打开抽屉的第一念头是要找一条我不喜欢的送给他。当我正在找时，妈妈看见了，建议我选一条质量颜色看起来都不错的给他。我顺着妈妈的意思把丝巾拿给姑姑，她拿到后披在脖子上。在旁边的我觉得这条丝巾越看越好看，越看越漂亮，就很后悔把这条丝巾给他，很想要拿回来，就对他说我还有很多丝巾可以给你选，可能有更适合你的哦。他回答说不用了，这一条就可以了，没办法要回来。我有一点沮丧。在往集体学法交流的半路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怎样才能不着痕迹地把丝巾换回来。一直快到交流地点时，我才猛然想起为什么连一条丝巾都放不下，我还是个修炼人吗？意识到自己的执着以后，整个人顿时轻松起来了。是啊，身上的一个大包袱去掉了，当然轻松了。 网络讲真相要做的事太多了，经常从早忙到晚都停不下来。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一个人的力量到底还是有限的，从而想找同修分担一些具体项目。每当和他们提起时，通常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都认为自己不懂电脑，帮不上忙。每当遭到拒绝时，我都不气馁，毕竟修炼就是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时认识不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就认识到了。有位已经退休的同修，我看他做事的态度认真负责，某真相工具做得很投入，一直希望他能接那个项目的协调人，可是他认为自己不懂电脑，同修有问题时他无法解决，怕做不好，所以不敢答应。他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认为他很适合接这个窗口。为了避免他产生抵触情绪，我决定缓一缓，等有机会再试试看。经过一次次的接触交流，逐渐的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但还是怕做不好，会影响整体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对他说，我们是个整体，工作不分你的我的，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你可以找我，我处理不了，我会去请教其他同修。他听我这样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答应了。当我听到他亲口答应时，非常高兴。事后证明我没看错人，他对这个项目很投入，还带动许多同修来做，做得可以说是有声有色。此事也可看出，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是宝贵的资源，只要我们愿意付出耐心，年长同修也可以成为专家。最后仅以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我告诉大家，你们都在讲师父在普度众生，你们都圆满了，回过头来你们就看到了你们当时普度的众生，讲清真相中你们就在救度着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日常生活的修炼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台北学员，以下和大家交流一些日常生活的修炼体会。一、放下坚持自己的执着。家人都是同修，由于对法的认识理解不同，对一些事情产生了矛盾。今天我想就小孩吃药问题与同修分享自己通过交流向内找放下自我化解矛盾。我的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对于消病液要不要去看医生吃药的问题，家人间因为观念不同产生很大的矛盾。我因为怕西药伤害小孩身体，所以坚持不让小孩吃药，而家人则担心生病不赶快治好会产生后遗症，也舍不得小孩身体难受。我从法理上认识到，吃药是把业力往回压进身体。我悟到，修炼人在消病业时，是师父在帮我们把业力往外推，好不容易清出来了，还自己用药物再压回去，业没消成，又积累更多的黑色物质。师父在转法轮上说，你现在不还，将来还，将来还起来更重，这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就更重，这就造成长期反复在消病业的状态中。我在法理上跟家人交流，不但没达到共识，还产生更大的矛盾。后来跟其他同修交流，了解到每个层次的理解不同，每个人的执着也不同，不应该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我同意家人给小孩吃药，但还是提醒家人，不要强迫小孩吃药，那等于把黑乎乎的东西吃进肚子里。家人说，常人不也都在吃药？我说，常人身体黑乎乎的，吃药就像滴一滴墨汁在脏水里，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同。修炼人身体已经被师父净化过了，尤其小孩特别纯净，吃药就像滴一滴墨汁在纯净的水里，马上就感觉到水变脏了，孩子会很难受，只是不会讲。 我还跟家人说，让小孩吃药，他不但业力没消下去，还要承受那些药物。家人赌气回答，那就我来承受。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另一个执着，我除了不想让小孩多吃苦外，也不希望家人同修多走弯路，以为自己只要把悟道的法理不断地跟家人交流，他们就能大跨一步直接上来。没有想想，这些法理也是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中长期摔摔打打才悟到的。我悟道修炼常常就只有摔跟头才能从中悟道，出自转法轮，才又放下了想强迫别人提高上来的心。这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自己那颗想要修炼一帆风顺的心。我原本总是担心家人走弯路，这也是一种执着。后来我悟到家人也是修炼中的人，很多东西在修炼过程中自然会悟到修掉，而自己总是担心别人，其实暗藏了一颗显示心，也是不够信师信法的体现，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强大的自我。所以讲的话别人不能接受，讲多了让家人感觉什么事都要听我的，后来发现我不讲他们也同样可以悟到，讲多了只体现出自己心急，老怕别人走弯路受伤，结果反而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如同有一次小弟子跟我说某某某掉下去了，我问我们能帮他吗，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能，只有师父能帮。我看到小弟子那颗纯净不执着的心，而自己在想帮助别人的背后隐藏了一颗在别人之上的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算表面上你帮了谁哪件具体的事，也只是师父安排让你从这件事上提高自己而已。放下之后我就不再去管他们怎么给小孩吃药，但只是没管而已，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讲话中无意表现出小孩病业关长期过不去，就是因为吃药的关系，因此又跟家人产生矛盾。我再继续挖根，发现会有这些冲突，表面上是我对孩子跟家人的情，想维护他们，根本上还是基于维护自己的私心。我不希望小孩难受，其实就是不希望自己难受，因为一两岁的小孩哪里不舒服不会讲，只会哭闹，把大人弄得精疲力尽，所以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惹麻烦。我悟到自己坚持不愿意让小孩吃药，除了怕小孩吃苦外，原来更深处还藏着一颗自己不想吃苦的心。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我真的完全放下了，矛盾也因此完全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提到小孩消病业要看医生吃药的事。原来在我放下这些坚持和执着后，师父马上点化家人。有一次他和小孩一样宵夜流鼻涕，另一位家人同修逼把无色无味的药放在牛奶里，小孩不肯喝那牛奶，同修逼把牛奶放在客厅，家人不知道那是药奶，觉得浪费就喝了下去，同修逼出来看到了，告诉他那是药奶，家人马上悟到是师父在点他，如当头棒喝，结果他鼻涕是真的不流了，可是天旋地转，全身难受的不行，果然让他承受了。我因为在这方面放松了，有一次听了先生的话，把药放进牛奶里，觉得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先缓和一下，其实是想走捷径，因为小孩很信任我，毫不迟疑地喝了，才喝一口马上把奶瓶拿掉，他还不太会说话，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充满着被背叛的眼神，我马上知道错了，很愧疚，跟他道歉。第二天我肚子突然一阵剧烈绞痛，感觉像中毒似的，上完厕所后全部都是西药的味道，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药了，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点化。那时真切地感受到修炼是很严肃的，不能稍微放松自己。吃药的事体现出自己那种妈妈对小孩的执着，其实小弟子是师父在保护，师父在安排，我用人的方式对着干，只是增加了磨难和别人的不理解。事实上真是不让吃药的话，药吃了就吐出来，打针也打不进去。另外因为当时自己心性关长期没过，太坚持自己，小孩一直流鼻涕，造成我没修炼的妈妈不理解。前年她看完神韵后跟我说，秀华，我不是排斥法轮功，我是排斥你，你为什么不带小孩去看医生？我跟她道歉，说明不带小孩看医生并不是因为练了法轮功，而是我从小看病吃药，病没好还越来越糟， 所以不相信吃药有效等等。第二天，我很严肃地对着小孩说，你这个消病液已经起到了破坏大法的作用了，以后消液用别的方式消，不准再流鼻涕了。从此，流了几个月的鼻涕就像水龙头关掉一样，不再出现。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跟几位关系比较近的同修有段时间有长期的矛盾，那时常常心里不平衡，怨气很多，觉得自己被欺压，因为当下没有向内找，累积下的东西变得盘根错节，造成的思想业也严重干扰我向内找，怎么看对方就是不顺眼，怎么看都是缺点，知道对方也是这样看我，我很苦恼，明显感受到那就是一层隔开我们的物质，怎么就是去不掉。有一段时间还严重影响我练功，每每把那些不好的想法压下去了，又再浮出来。直到有一次悟到，不管表面上是谁对谁错，我遇到了就有我要修的地方，我不向内找，不修自己，等于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悟到这样的关系是旧势力安排的，马上严肃否定，否定之后，那个困扰我很久的巨大物质间隔消失了，我不再看对方不顺眼，对方也不再对我那么有意见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特别是练功人在修炼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上给你设了一点难，那都是你自己的业力，是你自己的难，给你摆在不同层次上让你提高的，你只要一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我悟到，遇到矛盾如果能马上向内找，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关都是只要我们愿意把脚抬起来跨过去，一步就能过去了，但如果拖着过不去，干扰就进来了，向内找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复杂，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师父给我们设的那个有目的让我们提高的关了。这时如果没有悟到是旧势力的安排与干扰，就很容易陷入消沉与自责中，默默承受，磨难就会拖得很长。如果坚定正法和修炼都只能按照师父安排的走，不允许任何强加的干扰与迫害，不允许干扰救度众生，正念一出，干扰立即消失。三，背法的一点体会。我小时候功课很好，高中大学都读第一志愿，应该算是很会背书了，但开始背转法轮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第一页怎么都背不起来，像被一面后墙挡住一样，当时是靠整点发正念才有办法背下来第一页。在背第一遍的过程中，思想业干扰很大，默背的时候总是有另一个声音帮我在字句中加上了的这些字，这样我就得再重背一次，反反复复背得很辛苦。在背书的过程中，这些声音越来越少，也就越背越快，这样思想业消去越来越多，主意识也就越来越强。背第一遍的过程很难，干扰也多，有时连续背三页就头脑发胀，难受的不行。我体悟到，这是思想业用尽全力在做最后死战，我只要再坚持一下，他们就要被灭掉了。我如果因此停下来，就给他们一个休息滋生的机会。就像转法轮讲的，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学法背法时就是要消灭思想业，他们就不会安分，困走神头疼什么都来。背第一遍最困难，最深的体悟就是咬紧牙根坚持下去。背第二遍时觉得背得太慢，背了前面忘后面，决定一天背七页，但因为没有很多时间，所以一页只能背十分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不只是背书时心要非常纯净，连平常走路骑车都不能有杂念，骑车心不静时就背法，不然就做不到十分钟背一页。另外在背法前发正念，清除自己与外在干扰背法的因素也很关键，花15分钟发正念，每页只要10分钟就背起来，如果偷懒或觉得没时间发正念， 结果一夜可能要背30分钟，甚至一小时。其他大法工作也是一样，我在翻译前发正念，翻得又快又好，没发正念要常常查字典，打字也一直打错。有一次读到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说，他们既然说自己已圆满了，那你就叫他飞上天给大家看一看，考他一段转法轮来背一背。心里想，那我到天上时，别人考我一段转法轮来背一背，我怎么背还是只会背论语，那怎么行呢？这篇经文学过那么多遍了，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悟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把转法轮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等背到第五遍时开始犹豫要不要换成通读。明慧网上马上出现了一篇篇背法的交流，明白了还是要坚持下去。现在也带着4岁的小弟子一起背法，希望我们能一起赶快把整部转法轮背下来。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出自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让我们真正做到静心学法读后感，作者童心。读让我们真正做到静心学法一文很有感触，文章写得很全面。我们在学法时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思想不集中、走神或者打瞌睡等现象，包括我自己学法时犯困就是一个佐证。严格的讲是不尊师敬法，从实效上看，别看自己每天3讲2讲的学习，不集中思想的学法还真不如集中精力学1讲实效大。那怎样能够不受干扰达到静心学法呢？自己采取的形式措施很多种，在强大的干扰面前，大多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完成任务，最后终于在自己找到执着与人心后发生明显的变化，心静了，念静了，自己的空间场也感到纯正了，干扰很容易把它排斥掉，再拿起书学法时就真正入心学进去了。回过头来看这一修炼过程，当初为了冲破此关，各种强硬手段齐上阵，结果每次都是自己甘拜下风。这次只是一个小时的向内找，很简单的就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这也证明了向内找是个法宝。很多修炼中的疑难问题经过向内找这一捷径都会迎刃而解。随着静心学法的深入，发正念也集中了，讲真相干扰也少多了。以上为个人浅显之见，不对之处望同修给予辅正。
心怒，去除自以为是的执着。作者小莲。今日家乡大哥来信，指出我的一个不足，自以为是。仔细想来，这个方面我确实是很重。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都在想着别人，觉得这是无私的表现。可是当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却主张自己的路自己走。表面上是不想给别人增添麻烦，不想依靠别人，可是此时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自己的干扰，不也是对着整体来的吗？既然别人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事情当作别人的事情呢？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虚荣心和对自我的执着，隐隐地觉得别人不行，无形中加长了过关的过程，给自己和整体的修炼带来干扰。其实不管同修之间的认识有多么的不同，但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就像手拉手一样，这是互相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破除邪恶的安排，因为邪恶就是让我们四分五裂。当悟到这些，我发现我身体从头顶到脚下一股热流通遍全身， 从前这种万事不求人的孤僻性格真的害我不浅呀，现在真的是要将自己一切的执着舍尽的时候了，在尽量走正自己修炼路的同时，将一切执着去掉才是真正的无漏。在此真的想对与我接触过想帮助我但被我拒绝的同修们道歉，是我的虚荣和自以为是的执着而阻碍了我们形成整体。
修炼人的境界有时候只差那么一点点。作者大法弟子。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听同修交流或看同修的文章，感觉同修领悟的认识和境界真好，可是自己和同修比起来就差那么一点点。别看表面上是那么一点点，而微观中的境界却是万里之遥。记得我当协调人那阵子时，有好长一段时间集会时同修们都喜欢听我讲几句，而我一讲就不是几句，滔滔不绝，生动有趣，气氛很是活跃。特别是在互动中看到下面那些赞佩的目光和表情时，心里舒服哟。时间长了，同修们都说我修得好，会悟法，境界高，可是果真是这样吗？当我冷静地去回味一下那种状态时，我心里倒有几分难受。那种表面上为大法轰轰烈烈搞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也确实在真心努力，不知不觉中却透露出正视自己表现自己显示自己的旧宇宙生命特性。而这些内在人的东西，同修又能看到多少呢？修炼的严肃不表现在外在，而是内心里能扎扎实实的同化法的标准。师父的法讲了那么多，我觉得都是讲的新宇宙生命应达到的不同境界，而这境界是要自己时刻结合实修状态去悟的，悟到了便能跟上师父不同时期对弟子的要求。有时同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做，可内心里却有了很大的差异性。今天当我再有机会和同修交流时，我很注意骨子里那个我随时冒出来，而且是注意每一念每一言是否想着别人和大法。这前后的境界虽然看上去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我却走了好多年啊。昨晚睡前和一个客户打电话，期间这位漂亮的女老板告诉我说她爱人出差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当时我就有点心慌的感觉，本来没啥大事，却唠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一横心挂了机。是想和她如何吗？不是。那为什么谈了那么久呢？要是个男士或者是个丑陋的女人，我能那样对待她吗？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情在自己身上修得不错了，其实不是的，只是还没遇到事情而已。师父在道中说，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我悟到师父讲的是境界，我与那境界只差一点点，然而我感觉这一点点并非那么好跨越的，有时似乎感觉是万里之遥。下午上班，一个客户也是一位熟悉的漂亮女性，正和我的业务人员为一批货的价格争执。见我进来了，她立即两手抓住我的胳膊，身子半贴着我，娇态十足的样子，咯爱咯爱地叫着让我给她让利。周围那么多眼睛瞅着我，我虽然一脸的正气，但心里却希望她在我肩上能多靠一会儿。修啊，什么是修？当有些事情突如其来时，真的能看到自己内心里那些差距，那一刻就是正邪大较量。如果不能有一种狠劲和干脆劲，一步同化到大法上，那将永远处于人的状态。有的同修说，我没有色欲之心了，就是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漂亮异性时，总是禁不住地看人家一眼，其实这一眼就够了。这就是境界和差距。也许这一眼的物质修不干净，你便回不到你的本源。佛教中不是有个修成的女儿在临走时，她妈妈苦苦哀求看她一眼，由她这个情没放下回头看了一下而掉下来的故事吗？我认为这个故事是给今天大法弟子备用的。什么是境界？那是不能有半点敷衍和水分的， 大法弟子是新宇宙一切生命的楷模，其威德与宇宙同在。今天每一步的提高和境界的达标，必须是 24K 金的质量，能不严肃对待吗？有一次我问一个同修，你去某某某同修那里了吗？他说没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心里总感觉有点东西，不想去见他。我说是过去的怨恨没放下，还是认识不同谈不到一起？他说都不是，反正心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我知道这点说不清的东西虽然只是那么一点感觉，但是微观下也许是一座山，那念就能支配你的言行，就能左右了你。你能说明白坦然相见和内心有一点点结，相见微观中的境界究竟有多大吗？还有在和同修接触中，我发现同修之间明显的形成了不同的圈子，似乎圈子里的人无话不说，即便有争论也能很快化解，而圈子外的人就不一样了。由于不同时间在认识上或做事上形成的一些差异或争论，进而有了间隔。虽然都知道不能上旧势力的当，而要打破这样间隔，但是谁都不想主动向前迈一步，心里憋着劲，嘴上还说我对某某某没看法，师父都说了不应该有间隔啊，有间隔也是他们没做好，我做的都在法上，哪儿错了？
是的，
我自己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难就难在当处于这种状态下时不向内修，长时间被人那一套观念拖着，当立即向内找，并毅然放下那个我背后一串人的东西时，真的会发现境界大不一样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次和一个开天目同修的交流，之前我曾多次和他交流过，对他带领部分同修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不在法上，不能这样做。当时我觉得我悟的都是理，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可是他就是不接受。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发生了争执，事后我虽然多次反省自己，但还是认为自己对，好长时间我一直坚持那个对，其实在这对与不对之间已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形成了很大的间隔。后来我反复看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切身感到问题的根在自己身上，师父告诉我们不争人的东西，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如果真正以一个纯净的心态和慈悲的心态去指出对方的问题，对方会被你感动的流泪，会认为你很知己，值得信任。我又一次有了震撼，修炼啊，我这是修谁呢？我的心那么不纯净，交流中带着那么多强调自己怨恨对方，你如何如何，这么强烈的人的东西隐藏在里面，对方怎么能接受呢？不同话法，说出的话便没有法的力量，也就说服不了人。当我真正归正自己，有了提高之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见到了这位开天目的同修，那次我们谈得十分融洽，互相指出不足，我就是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好这样一颗心，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当时我的内心里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慈悲和关爱的暖流，说出的每一句话却是那样的纯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纯净，没有任何我的因素。最后对方拉着我的手，泪眼相看，感慨万分地说，我也是修炼人，我也要过关，我也有错处，你这些话说得真好，我就愿意听你这样跟我说话。当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而我的心里除了为对方好之外，没有了任何别的东西，静静的就那么一种感觉。是啊，同一个问题前后两次交流，其效果反差之大，这说明什么？修炼中我真切地看到，有时表面上看境界虽然好像只差那么一点点，但你必须做出很大的付出才能跟上那一步。每次看师父澳洲讲法录像时，总被其中一个情景深深地触动着，师父手指着前胸，表情恳切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修炼啊修炼啊，是真正自己在提高啊，是真正你这个心在提高，是真正你这个人在提高，才能成神啊。每当看此，我真的感到心酸和想流泪，师父啊，你给弟子太多太多，你的慈悲真的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你为弟子境界提高太慢而着急的心，常常使我感到愧疚和心里不安。 在这时间不等人的最后，我一定要努力修好啊，努力修好啊，不负师恩，要在法理上不断成熟，要用圆满的标准衡量自己，认真对待有限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念。当修炼结束那一刻到来时，我会坦诚地说，我的承受就这么大了，我无遗憾，我做了我说的我能做的一切。关于发送手机真相短信的一点体悟，作者大法弟子。目前越来越多的同修参与到发送手机真相短信这个项目上来，这种方式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可以轻松地将真相讯息传递到大陆的任何角落。师父告诉我们要全面讲清真相，我想这种方式也是圆融师父的所要吧。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开始我自己编辑一些真相内容发送，为了要让接收到短信的有缘人能一下子明白真相，就几乎把所有的真相信息都容纳进去了。有时候一条短信300字左右，少的也有200字左右吧，删减了哪一句话都觉得很可惜，希望把更多的信息传递给有缘人。有一次与他人交流这个问题，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其实我们的真相信息也许不必要那么多的内容，其实很简洁有力的一句话就足以，内容过多或者过于晦涩，这都不合适，有时候让常人觉得不耐烦或看不懂。这就像真相纸币上一句简洁有力的话一样，比如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国，只有中共在迫害，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自焚者无一人是法轮功学员。我想我们做任何一种讲真相的方式，都要考虑常人的心理和接受能力，怎么做能最有效的救度众生就怎么做。还有做此项目的同修一定不要忘记了，对于被蒙蔽的警察、管教或610及政法部门的众生发真相短信，因为他们很多人也都是被欺骗的，甚至为了眼前的利益违心干坏事。比如你的行为已经被国际网站曝光，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善恶必有报，这样既可震慑邪恶，同时减轻被迫害同修的压力，甚至可以挽救这些被蒙蔽而做坏事的人。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邪恶迫害不停，我们各种讲真相的方式就不止，直至法正人间。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